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巴黎，您现在收听的是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广播。今天是2014年10月20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4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20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今天开会，确定依法治国成为会议主调。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北京对香港战中不满，但也不急于匆忙解决。香港战中对与政府对话前景并不抱乐观。欧盟决定与中国在电信领域结束贸易争端。中国在新疆开始户籍管理改革。又一名中国工人在苏丹油田被蒙面武装绑架。日本两名女部长受不同指控而引咎辞职，安倍内阁备受打击。德国情报调查证实，马航17班机遭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分裂武装导弹击毁。美国寻求东南亚国家进一步支持，打击伊斯兰国恐怖武装。美国向叙利亚库尔德反对派武装空投武器，可能引发盟国土耳其不满。
各位听众大家好，本次新闻节目由小山为您编辑播报，下面就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今天在北京严重的雾霾天气里开幕，会议选址北京京西宾馆。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历届共产党中央全会相比较，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会期晚了数个星期，其中原因可能会会议议题所影响。其中依法治国与反腐结案最为重要，也被认为是今年四中全会的焦点。官方宣布四中全会会期将延续四天。据当地报道，北京为四中全会安全加倍布防措施，北京京西宾馆附近保安严密，四周都有公安以及便衣人员驻守，阻止途人停留，还配备了拖车准备应发突发事件。而且北京持续受雾霾影响，北京气象台20日清晨就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多条道路部分路段采取了封闭措施。今年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吸引了广泛的关注，不仅中国经济出现疲软，国内的高调反腐运动持续一年后进入瓶颈阶段，是进还是退引发期待。而且四中全会召开时，正值香港民众以占领中环表达政治诉求持续20多天，外界普遍关注四中全会将会做出哪些重要决策。根据官方报道，今天开幕的四中全会主要有三大议程，一是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述职，二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详细描绘法治中国新图景，三是通过有关中央委员会组织人事事项安排。而媒体以官方舆论造势所宣传的四中全会确定的议题列出了几大看点，包括如何对周永康贪腐案结案、开除数名落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资格等议题。十八大以来，中央委员会在两年中有七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因贪腐落马，总数超过了前四届的一半。据报道，出席本次全会的除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之外，中央纪委常委以及不是中央委员、中央纪委成员的省部级单位正职将列席会议，中央政治局负责主持会议。北京今天召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下月初中国还将举办亚太经合首脑会议。南华早报引述消息分析指出，就算会议期间香港出现反政府示威，中央也不会因此而感到尴尬，而急于解决战中问题。据本台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引述消息说，官方更多的指控香港的战中活动已经有令人忧心的势头出现，例如有激进的组织渗入，以民主作为幌子，积极串通外国势力，推动实质上是港独的自治。继四中全会之后，北京下星期又将举办亚太经合部长级论坛，中央如何处理香港战中，又势必成为全球的焦点。中共召开四中全会的时候，香港旺角街头的抗争行动则越趋激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已经造成包括警察在内的 数十人受伤。香港特首梁振英接受电视访问时也指出，来自全球各国的外国势力已经介入了战中，又指出战中已经失去了控制。但香港社民联立法会员梁国雄和战中发起人之一陈建明20日都针对特首梁振英指出战中运动已经被来自全球各国的外国势力介入的说法提出反驳，梁国雄挑战特区政府要拿出证据，而陈建明认为香港政府已经越来越大陆化，今天还学会了大陆政府那一套空口说白话。梁国祥认为梁振英这番讲话是对逼不得已上街抗争的香港人的一种侮辱。陈建明同时又反驳人民日报指出，学联在政府总部外的主台背景上写有命运自主的口号，是要香港走向独立的说法。陈建明认为，如果学生是想寻求香港独立，为何仍要写信给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指出，学生的行动其实已经承认国家主权。香港战中运动已经23天，能否找到解决出路？很多关注聚焦港府与战中学生运动代表定于星期二的对话，不过鉴于战中运动诉求与官方立场相距很远，很多人对对话并不希望。相反，战中运动与反战中以及警方干预越来越显得暴力，民众也出现更多的担心。据中央社报道说，香港政府官员和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明天将就会政改议题来对话，外界期待这一次对话能够结束已经持续23天的战中运动。这次对话将由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主持，港府官员包括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等5人预定明天与学联5名代表对话，双方将会就政改争议提出自己的观点。战中学联一直要求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收回对香港政改筛选香港行政长官等有关决定，但港府和北京当局多次强调人大常委会不可能收回决定。香港民众对对话能否成功抱有怀疑。香港明报日前在战中区进行问卷调查时显示，近 70% 战中受访者对北京或港府让步抱悲观态度，超过 70% 的人认为应当升级占领行动。正在积极打击伊斯兰国的武装，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周日向科巴尼附近抗击伊斯兰国武装的叙利亚反对派空投了武器。这似乎是五角大楼第一次公开承认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致命性武器，但这一行动可能会引起美国盟友土耳其的不满。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介绍。
叙利亚库尔德人居住的科巴尼地区的局势近2周来引人关注，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该地区的攻势不减，也引发了对地区安全前景的忧虑。法新社今天报道指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连日攻打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战略重镇科巴尼，让该地区库尔德人陷入弹尽援绝的处境。美军19号派遣了 C-130 运输机，首度将武器、弹药、医疗物资空投给当地的库尔德战士。美国国防部声明还指出，美国在该地区附近进行了135次空袭，加上地面上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持续抗击，已令该组织对科巴尼城镇的攻势放缓，并且造成该组织数百人死亡。但尽管如此，科巴尼地区的安全形势依然很脆弱，伊斯兰国组织依然威胁着该城镇。据悉，再次向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补给是美国加大努力协助当地武装的最新举措，但是土耳其政府可能对此举感到非常的不满。法新社指出，美国及其盟国一直向土耳其当局施压，要他们尽快对伊斯兰国攻打科巴尼采取动作，但是土耳其当局一直不愿意提供武力给库尔德族，也不愿意介入这场纷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早前就拒绝了其他国家要求土耳其提供武器给叙利亚库尔德族人的呼声，还将他们定性为恐怖组织，认为他们与非法的库尔德族工人党有关。
10月20日，日本内阁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请辞后不久，法务大臣松岛绿也向首相安倍晋三请辞。在同一天，安倍内阁的2名女大臣提出辞职，对日本内阁无疑是一个打击。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综合法新社路透社的消息，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小原优子因为自身政治资金问题，周一向安倍提出辞职。今年40岁的小原优子是前首相小渊惠三的女儿，她进入安倍内阁，担任有实权的经济产业大臣一职，负责重新启动核电站的任务。她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因为受到滥用政治资金的指控，提出辞职。他说，我们不应该让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因为我的个人问题而搁浅，因此我提出辞职。这次记者会向日本全国播放，随后今年58岁的法务大臣松岛律也请辞，这主要是由于反对党周五指控说他违反选举法向选民分发纸扇子。另外，除了上述两位女大臣外，安倍内阁的日本防卫大臣江渡聪德也因为政治资金方面的问题受到在野党的质疑。安倍晋三2012年12月上台以来，为了提高对自己的支持率，让五位女性进入内阁，但是在同一天内就有两名女大臣请辞，无疑是对安倍内阁的一个最严重的打击。特别是安倍支持率在下降，他正在为推出棘手的政策，比如提高消费税做准备。安倍希望尽快平息此事，希望对执政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欧盟贸易执委卡洛德古赫特刚刚宣布，欧盟已经结束了与中国持续已久的电信贸易争端，不再威胁对中国电信产品出口征收惩罚性的关税。此举令全球两大贸易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法新社评论，即将卸任的换届欧盟贸易委员做出宣布，被认为是息事宁人，但受到欧盟与中国的欢迎。欧盟一直指控中国电信企业华为和中兴违规获取中国政府巨额补贴，威胁要对华为和中兴进行反补贴调查，客家惩罚性关税。中国新疆开始户籍改革，除了控制大城市首府乌鲁木齐等地的人口总量，也要清理解决流动人口失联与失控的问题，为新疆维稳从户籍管理和控制人口流动方面打好基础。官方统计，仅乌鲁木齐目前流动人口就有110多万。另据网络消息，中国新疆轮台县上月发生农贸市场与派出所等地遭袭击导致50人丧生的事件之后，近日再传临近的喀什也有农贸市场遭到袭击，导致包括4名凶嫌在内的2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当地消息证实，遇袭市场的商贩大部分是汉族人，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报道这一恶性袭击事件。又有一名中国工人在苏丹油田遭蒙面武装绑架，绑架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四，三天后没有任何绑架事件的新情况透露，包括绑匪身份、绑架理由还都是谜团。中国官方媒体尚且没有对此进行报道。中国在非洲援外工人多次遭到当地不法武装的绑架。德国情报机构推出调查分析结论，指控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分裂武装是击落马航 MH17 航班飞机的罪魁祸首。德国情报分析证实，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分裂武装使用山毛榉导弹系统发射导弹，击中了马来西亚航班从荷兰飞回吉隆坡的飞机，机上298人全部遇难。俄罗斯与乌克兰曾经互相指控对方是空难的责任者。据德国民进报道，德国情报机构引用确凿证据证明亲俄武装击落了马航班机。亲俄罗斯的分裂武装从乌克兰军队的一个基地内获得了一套山毛榉防空导弹系统，并在7月17日发射了一枚导弹，在马航 M17 客机附近爆炸。美国国务卿克里开始亚洲多国的访问旅行，寻求在亚洲扩大支持打击伊斯兰激进恐怖组织的国际联盟，并希望获得东南亚领导人对美国在中东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势力努力予以更多的帮助。但克里此行也肩负游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等议题。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节目。
从今天10月20号开始，为期四天的中共第18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闭门召开。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今天的头版大标题报道指出，在这次会议上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而这也是中共中央全会首次专题研究依法治国等事宜。按照惯例，中共高层会议在闭门以前内容一般不会透露出来，所以外界呢也只能从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来进行观察和分析。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今天指出，中国仍然在努力地摆脱2000多年来的人治的阴影，所以在中国当下，全面深化改革势在必行，依法治国更是刻不容缓，而树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法治权威也是刻不容缓的。同时，新华网指出，在文革期间曾一度出现失陷和违宪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对一个经济发展迅速，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就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说，加强法治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同时，一个国家在建国65年之后，才首次提出专题来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问题，其中的原因和目的也自然令人深思。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今天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在采用与以往不同的策略树立公众对依法治国的信心，其目的就是加强中共纪检机构的权力。文章认为，本届四中全会将支持追求法治和立宪政府的理念，同时保持中共在指导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领导地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王宇华表示，中国过去采取的方法是不时地发起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如今是要将权力集中到北京，也有可能是某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习近平，是中国政界的主导人物。而这也是中国历史学家张立凡的看法。他在接受本台法语部驻北京记者海克采访时指出，习近平可能要在加强了军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以后，在四中全会上独揽大权。
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推上重要的位置，我认为他可能掌握了对军队的控制权，现在他需要掌握的可能还有就是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权。有这两点的话，其实他在党内的地位就基本上可以稳固了。就是毛泽东当年也是一步步这样走来的，在军事上他掌握了这个权力，然后逐步的他把这个党内的其他领导人干掉。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这样，就是现在他已经扫清了大部分的障碍，他想可能在四中全会上大权独揽的真正这种局面会出现，所以所谓的什么七个人的集体领导今后可能就不存在了。他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曾经对普京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其实这是一句心里话，他很想成为普京那样的人物。
大家可能已经明白，张立凡口中的他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而对于中共准备加强法治建设的问题，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也引述了香港大学教师迈克尔·戴维斯指出，当中共领导人谈到法律的权威时，通常都指出这是要加强共产党对其领导人的控制。法新社统计指出，从习近平发动反腐运动以来，已经有51位副部长级的高官被撤职。法新社也认为，通过这一运动，习近平为自己扫除了政治上的对手。反腐运动在中共内部也引发了极大的震荡，因此此次四中全会也可能为反腐降温。尽管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司法机关调查和指控，也被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法网恢恢的证明，强调几十年来还没有一名未同周永康的高官面临此类调查。但是也有一些法律人士认为，从司法层面上来说，对于周永康以及其他中共高级官员落网的过程和调查程序上来看，这显示了中共定义法治的局限性。因为有一点几乎毫无疑问，周永康 汉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政治而不是司法决定。海外的法律专家也批评将中央纪委作为法治工具的做法，原因是该委员会盯上的目标并不享有正当的法律程序。华尔街日报引用律师指出，被中央纪委拜访是件令人恐怖的事情，该委员会有权利让中共的党员凭空的消失，而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接受数月之久的盘问。法新社也指出，对于渴望有一个健全法治的中国普通民众来说，这次四中全会起到了宣传工具的目的。中共通过此次会议的宣传，承诺在法官面前有一个公正的司法。但是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老百姓的这些期盼也只可能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承诺。以上的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您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战中运动和预计明天举行的对话使香港处于高度压力之下，而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则在今天召开。这一时间上的耦合使法国媒体更加关注来自中国的信息。法国右翼《费加罗报》在国际版的文章题为《中国领导人举行集体秘密会议》。天主教报纸《回声报》报道对话前高度压力下的香港局势和中共四中全会讨论法治国家。《费加罗报》文章还有副标题为《中共四中全会主题是加强对国家机构的控制》。文章所配的照片引人注意，这是2013年11月中共上届全会时的纪念品，是习近平和毛泽东两人的大头像并排出现在天安门两侧的合成照片。由《费加罗报》驻京记者撰写的文章介绍说，中共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看一下人民中国的历史走向，这个主题就显得荒唐。绝对统治中国司法制度的中共实际上并不准备在中国建立法治国家，讨论这个主题是为了在反腐运动之后进行安抚和平息，因为这个反腐运动深刻动摇了国家机器，同时也为了让外国投资者放心。习近平一年多来进行的反腐运动是几十年来最严厉的，受到整肃的副部长及以上高干多达51位。反腐成为习近平扫除政治敌手的最有力武器，连政法沙皇周永康也已经落马。《费加罗报》文章继续介绍说，中共四中全会召开之时，正是越来越多中国律师被关进监狱和政治意见人士成为不明不白失踪、被非法关押牺牲品的时候。温和的批评者如许志勇和朴志强以及维族教师伊利哈木被关进监狱，引发国际强烈谴责。中国近年来还把有名的博主和记者甚至恐怖分子带到电视台上认罪，完全没有公正的法律而言，从而向社会传递了收紧意识形态的信息。在中国，法官是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决定，而 100% 的法庭判决都是起诉者有罪。《费加罗报》文章分析中共的依法治国口号和民主体制下的法治国家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中国国家体制没有将司法权和政治权力进行分离，也没有对少数的尊重。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最近还强调，所谓法律尊严与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一党专政的口号不存在竞争。中共准备加强对国家机器的控制，特别是习近平体制对司法的控制，尤其是重新集中对地方司法权的控制，使地方政治势力远离对地方司法事务的干涉。因为近年来地方法律不公曾经引发社会暴力。 该文认为，为民众提供法律上诉的渠道到现今中国已经是必须的，从而避免更大范围的社会反抗。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加强对与市场有关的规则，使其更加明确。因为中国当局认识到，势力强大的国有企业是腐败根源之一，只有建立更明确的规则，才能促进私人企业发展。法国《回声报》介绍有关香港局势的文章说，在占中一方和港府对话前一天，气氛仍然紧张。周日下午，法国天主教外国使团的神职人员在香港议会前广场上举行广东话的弥撒，有100多人参加。这位法国天主教神父在香港居住40年，还曾经在纺织厂和人工花卉厂工作，参与工人运动，在香港受到尊重。这位法裔神职人员说，真正的领导人应当是能让人民幸福安宁，支持对话。在对话中，双方应当是平等的，否则就一事无成。回声报还详细介绍，在周六到周日夜间，有30多个占中学生受伤，但周日白天气氛平静下来。在旺角的金首饰店正常开门接待，主要是大陆来的游客。在便道上，几千个占中人士在休息或者在准备面对警察。在占中行动三个星期以后，一切还都可能发生。决心和平抗议的学生们乖乖地坐在地上，有的在做作业，有的在为一些设备进行充电和打扫，为迎接一个困难之夜做准备。警察在前一天夜里的演习后，很可能对旺角地区进行真正的清场。一个老师指着学生说，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巴黎公社呢？他还介绍说，旺角是个工人街区，不像中环，占中和反占中两派容易吵架，从而引发警察介入。一位有中澳两国背景的人士说，这些学生在书写历史，很多学生认为政府必须在对话中做出一些具体的姿态。占中抗议的一个负责人对回声报说，如果要他们回到正常生活，就需要警察对过分镇压行动表示道歉。梁振英应当有勇气提出香港政改的修正案，因为人们知道北京是不会撤销原有方案的。如果做不到这些，抗议就会继续。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报摘，由小满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要请您收听的是由本台北京的特约记者周希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北京话题。
举世瞩目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不久前有惊无险地结束了，虽然中国官媒对此刻意回避，仅做了零星的报道，但公投最终失败的结果还是让中国的宣传官员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这些官员们可能会借题发挥说，什么独立与分裂不得人心，统一才是世界潮流，但网民们对此却有着与官方截然不同的视角。民间舆论普遍认为，分与不分那是人家的自由，自由公投很重要，有了民主，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过真诚对话、平等协商的办法得到和平解决。作者信力健的文章说，这次苏格兰的独立公投没有输家，只有双赢。苏格兰赢得了自由选择的尊严，英国避免了国家分裂，同时也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启发、借鉴和示范。大不连颠再次赢得了全世界由衷的尊重，英国政治家和政府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优雅的政治文明和强大的制度自信，体现了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对民意的高度尊重。试想一下，如果苏格兰离婚成功的话，英国人口将减少540万，国土面积也将减少1/3，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必然遭受严重打击。作者美丽家园的文章说，不仅如此，威震世界几百年的大英帝国还将失去产量极高的北海油田，甚至就连战略核潜艇和航空母舰的基地也没有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自上个世纪纳粹德国入侵以来，英国的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遭到的最严重威胁。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就连远隔重洋事不关己的中国人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精明的英国首相先生在此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竟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卡梅伦首相既没有敦促议会紧急讨论通过反国家分裂法，像天朝那样庄严宣布只有一个英国的原则立场，并将带头煽动苏格兰独立的首席大臣萨蒙德定为分裂分子，同时下达通缉令，也没有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在各大媒体上撰文谴责这一行动是什么境外反英势力煽动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妄图分裂祖国的阴谋。他也没有增派英国的武警特警加强带枪巡逻，更没有命令皇家海陆空三军进军苏格兰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作者王思想的文章说，或许有人会说，苏格兰竟然想退出英国这样一个伟大的联邦，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而人权的真正含义则是，我就是有权生在福中不知福，你不得强迫给我好处。此次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结果其实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独立的人可以和平充分表达他们的意愿，并接受大多数人的投票结果。英国人再次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政府就是必须尊重公民的自由选择权。作者夜半挑灯的文章说，苏格兰最终没有独立，这让英国政府终于松了一口气。尽管英国政府100%不愿意苏格兰公投独立出去，但英国当局还是尊重苏格兰人的意愿，让他们自行决定自己的去留，从而化解了一场足以影响英国命运的大危机。英国政府不费一枪一弹，不用一兵一卒就成功阻止了国家的分裂，化解了苏格兰独立危机，可以说赢得了全世界的刮目相看，确实了不起。那么我们应该从中借鉴点什么呢？通常一旦遇到搞分裂闹独立，那些非民主国家的执政者都是明确反对和坚决镇压。可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你越反对越坚决镇压，却适得其反，独立的火焰反而越烧越旺。相反，倘若尊重他们，给他们自由，让老百姓自己选择，没准就啥事儿都没有了。究其原因，尽管人人都向往独立，可谁都愿意做一个大国的公民；尽管人人都喜欢自由，可谁都向往一个富强团结的国家。执政者不用总是担心人民会离开你，人民的去留取决于执政者对民众的态度。执政者只想做官老爷，即使你把人民用铁链子绑在自己的身上，民众最终也会离你而去。如果执政者真心做人民的公仆，你就是用鞭子驱赶，我也不相信民众会离开你。综上所述，有网友点评说，英国政府对待苏格兰要求独立的态度与天朝对待台湾、香港、澳门的态度真是有着天壤之别，谁才是真正的三个自信，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英国敢于让苏格兰自行决定去留，让天朝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丢尽了脸。也有网友感慨说，苏格兰人今天选择留下，是因为他们永远握有选择离开的权利。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感谢您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3。下面我们再次播报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为期四天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确定依法治国是会议的主调。虽然北京对香港战中非常不满，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也并不急于匆忙解决问题。香港战中对与政府对话的前景并不抱乐观的态度。欧盟决定与中国在电信领域结束贸易争端。中国在新疆开始户籍管理改革。又一名中国的工人在苏丹的油田被蒙面的武装分子绑架。日本两名女部长因为受到不同的指控而引咎辞职，让安倍晋三的内阁备受打击。德国情报调查证实，马航 MH17 号班机是遭到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分裂武装导弹击中后而摧毁的。美国寻求东南亚的进一步支持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武装。美国向叙利亚科尼巴地区库尔德反对派武装空投武器的行为可能引发土耳其的不满。 各位听众，现在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经济专题。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共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今天拉开帷幕。本届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与此同时，路透社北京电稿指出，估计中国政府将推出关键性的法治改革方案，以限制地方官员对案件审理的影响。换句话说，当前在中国行政审批与裁量让官员有大量的寻租贪腐空间。路透社指出，中国企业高管十分注意有关的发展，他们希望这一次改革能够让中国的法治更为公正。法新社北京电稿也同样报道说，外国投资人对其表示期待中国政府在本届强调依法治国的四中全会后确实执行投资法规，让他们的权益获得保障。路透社针对四中全会的专文接着分析说，中国经济的放缓也增加了出现更多商业纠纷的可能。中国经济界，特别是中国的私人和外资企业，长期以来一直对司法审讯的不公平颇有怨言，因为中国的法官通常听命于地方政府和党政机关，而这些机构和部门常常有自己的利益需要保护。不过，这些国内和国外企业人士的希望能否实现还有待观察，因为中共所谓的依法治国与世界上普遍概念不同，应该说是为了保护一党专政制度所采行的措施，而且更便于反腐。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今年以来，中国媒体报道了多个地方企业在纷争出现时彼此诉讼的新闻，相关方面分别在各自所在的省份的法院提起诉讼，随后不可避免地出现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判决。一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说，此次改革将会涉及司法体制改革，以防止地方官员干预司法判决。中国官方媒体先前也不断地放风声说，本届四中全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削弱地方政府对法院的影响力，让法官更专业，不要沦为党政机关的工具。然而，外界普遍认为，北京虽试图限制地方官员对司法的影响，但迄今并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将成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路透社还说，北京试图进行司法改革的背后还有很强的经济原因，并援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在人民日报发文称，经济增长的背后真正的力量是法律。李曙光写道，保护产权和保护合约是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前提。他文章还指出，更重要的是，随着未来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法治将在中国市场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前一天，路透社19日的报道已经强调出，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公平的机会。之前，中国法官经常响应的对象是当地政府和机关组织的商业群体，今后私营企业和境外投资人将拥有更多公正的机会。的确，市场经济若想有效有序运行，法治是基本的条件。然而，中国经济的法治基础目前依然相对薄弱，而法治相对薄弱已经成为限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障碍。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罗奇昨天19日也对香港南华早报表示说，相信四中全会将会解决三中全会遗留下来最艰巨的改革任务。如果在法治改革和司法独立方面再不取得进步，要想在改革重组中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就会非常困难。依他之见，地方政府权力的分散和滥用，导致了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扭曲的激励机制，而结束这一局面，必须靠依法治国的推进。
南华早报相关报道还称，尽管四中全会主要将聚焦政治事务，像司法改革和党内机构改革，但据悉中共领导层也将制定广泛的税收和财政改革的框架，包括发行地方政府债以及强力推进国企改革。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跟您谈私人外企桥畔中国落实利于市场经济的法治改革。感谢阿诺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专题节目。
法兰西万象。
各位听众，来自台湾的14位艺术家结束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德国柏林的展览后，于10月7日到9日在巴黎钢铁工人联合会之家展出，随后题为分裂台湾 2.0 电子艺术展还将去马赛，一直展览到11月底。此次展览呢，展示了艺术家们对全球化带来的危机等社会问题的思考。请听法广对策展人李一卫女士的专访。李一卫女士您好，请问啊，就是此次分裂台湾 2.0 电子艺术展呢，是一项以台湾的新电子艺术为主题的视觉艺术展，已经在欧洲的多个城市呢进行了巡回展出。你们挑选了14位年轻的台湾艺术家，其中包括像吴奇玉、陈艺雅等台湾的年轻人呢，来到巴黎的开幕式。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次展览的一两件作品，让没有机会去看展览的观众也可以体验一下好吗？
先介绍一个作品，是叫做Floating， 是由台湾的艺术家袁广明所制作的，主要是一个录像作品。当观众在看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好像置身在一个小船上面，在海中漂，一直在漂游。对，他有一个好像要翻船，完全翻覆的一个这个临界点的展现。他会不停的重复。那这个作品呢，之前在柏林展出的时候，马上就被馆长收为典藏。我觉得他特别值得探讨，就是说他跟欧洲整个非法移民这些 boat people， 像他们到 Lampedusa 过程是其实非常息息相关的。那他也反映了台湾过去这个移民从南方福建，他们移民到台湾，这整个坐船渡海来台湾，这整个很艰难的一个历史。这个作品不管到哪里，它都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回响，这是其中一件。那另外一件呢，我想特别介绍是叫做 Dear President， 就是写信给总统。这是由这个年轻的艺术家陈艺雅，在过去两年呢，他写信给联合国所有各国的总理，跟他们要取签名照。它反映了台湾身为一个岛国的一个这个心态，就是不停地向世界证明他自己的一个国家的一个主体性。那签名动作呢，对一些娱乐界的偶像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娱乐性，但是对一个元首来讲，当他们把自己的签名签在自己的照片上面，然后把它送给别人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就变得非常的值得探讨。当这些签名照跟世界地图把它完全放在一起的时候，还有当他们回信给陈艺雅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需求？因为当这个签名如果是放在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比如说一个 World Treaty， 或者是一个跟全世界相关的法律的时候，这个签名是非常有权力的象征。但是当它放在一个照片上面的时候，那它又代表了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作品。
大家都知道啊，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和不断加快更替步伐的技术呢，也引起了艺术家们的反思呢。从此次展览是否能够看出呢，台湾年轻人对自己的身份的一些思考呢？
这一次展览我们特别要邀请的这些艺术家呢，他们真的是非常年轻的一代，就是说他们是属于彩色电视跟智慧手机，他们是了解这些新科技产品。在他们的作品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们关心的问题其实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不管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或者是在环境上面， 但是我相信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家都在思考的，一对我们大家日后的未来，全球的未来也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他们不仅是思考了自己身为台湾人，现代当代的台湾人的一个身份的思考，但是我相信他们现在思考的主题其实也是能够跟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可以产生对话的。由于中国跟台湾这个很特殊的一个政治的关系，所以台湾在很多他自己定位的这个问题上面，他一直都是非常的模糊，而且非常的有一点暧昧不明的。那我觉得这个暧昧不明呢，它你可以用两个方向来看它。一个就是说，这些艺术家他们的创作，他们的思考模式其实是非常自由的，他们有去探讨、去批判、去实验很多不管是过去台湾历史上，或是全球现在关注的议题，包括核能，还有在历史上面很多不管是政治迫害或者是不同的这些元素，他们都我觉得非常具有批判性的来思考或者反映这些问题。其实它背后隐隐约约也透露出到底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他们也在这些作品当中也展示出来。比如说像我刚刚举例的这个 Dear President， 为什么这个年轻的艺术家他才20岁出头，他为什么要向全世界去索取这个签名照呢？就是因为台湾在国际的政治上面，他常常不会被承认为是一个国家。那所以呢，当他在索取这些签名照的时候，回邮的信封其实常常都寄到中国。这个过程是非常有趣。他在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签名照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就反映了出来说，到底台湾跟中国的实际上政治的，甚至在台湾在全球的局势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就是有评论指出啊，就是通过观察此次的展览呢，也可以理解呢世界的全球化。您怎么看呢？
觉得这个是我们在选这个作品的时候一直非常注重的一个问题，如何让这些作品不只是反映台湾的这个环境或者是它所面临的危机，它也是反映了跟全球相关的这些议题。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核能，我们其中有一个作品叫做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the Dog， 就是核电厂一号跟狗。那这个艺术家叫吴奇玉，当初福岛核灾爆发的时候呢，全球都非常的关心就是自己国家之内这个核能处理的这个问题。那他自己就跑去自己去参观，那他在参观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很多特殊的一些现象，包括这个城市在他这个变迁的过程当中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就核电厂周围的这些环境。那在这个电影当中呢，他探讨的话题不只是仅仅关心到台湾对于核灾或者对于核能的这个应变，他也反映到了就是说今天全球对于核能控管的一个危机，我觉得是可以跟世界进行对话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说，当我们在展场，我们把各个不同的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展场它是开放式的，每个作品跟另外一个作品它之间的关联可以产生让观众去思考另外一个解读的可能性，这个也是我们要的。因为我们认为台湾甚至是全世界，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在网络的联想、透联网的这些关系呢，其实它大家都是紧密的连在一起。也许我们看不到这个 connection， 但实际上我们都是在互相影响。不只是台湾跟中国，台湾跟东南亚、跟欧洲、跟南美洲、各个非洲、各个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它都有不同的连接。那这个互相的连接的关系，有的时候也许没有那么的明显，但实际上它的确是有相关的。所以当我们在展场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 scenography， 把这些不同的关系能够把它更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为什么此次展览你们选用分裂这个词来作为展览的主题呢？
我们认为这个分裂的状态呢，其实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现象。因为现在就是在世界各地有非常多不同的危机、不同的状况在发生，当这些问题、这些危机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在人民的心态上面，其实分裂像它一直存在这个矛盾。就是说像台湾的为例，台湾它有最新的科技，但是它也有它最传统的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它是共存的，但是它也有很多新移民的文化，从比如说中国或者是东南亚不断涌进的这些新移民这也是一个冲击。那它在很多这些不同的矛盾当中呢，它产生了很多新的一些火花。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它也是反映了全球现在的这个现象，也就是说当你面对经济危机状况的时候，你身为一个现代人，你怎么样去在这个当中找到一个平衡，在面对这些很矛盾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说你在这个当中你要怎么去寻找一个平衡，或是你要怎么样利用这个状况能够创新，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测这个展的时候选择这个分裂最主要的原因。
此次呢，分裂台湾 2.0 展览呢，有四位策展人，就是法国文化对你们的此次展览有什么影响吗？然后你们怎么挑选就是参展的艺术家呢？
策展人我们都是有不同的背景，而且我们就是看的东西其实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共识，我们今天策的展不是只是为了台湾这个艺术界而策的展，我们策的展是要以一个国际的连结，国际的舞台为目标的。所以在选这些作品的时候呢，我们选的时候不是只是因为它触碰到的台湾特有的现象，或者说它反映了台湾现代人的心情，我们认为这些作品其实是可以跟世界连结，可以跟世界对话的。那我觉得在过去这几个展当中呢，深深的感受到当这些作品放在奥地利，放在巴黎，每一次展出我们都获得非常大的回响，因为大家不管他的观众的语言背景是什么，甚至在法国，他们都能够看到一些跟他们自己国家文化里面能够有相关的地方。我们在开幕的时候，非常多的人就有告诉我说，他们马上就联想到在兰普杜萨的 Bo People 一号核能厂与狗这个作品，他们都跟现在法国在他们关心的这些议题呢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他们就说，哦，原来你们台湾看的东西，新一代年轻人所关心的议题其实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在选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是秉持着就是说如何能够跟全世界对话。那我们选的这个主题分裂，也就是说 schizophrenia 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只是我们以台湾作为一个出发点，它是一个浓缩让它成为一个话题的一个 object， 它从这个点出发去延伸出来跟全球对话的可能性，这个是我们一直在策展当中非常追求。
您觉得法国文化对此次展览有什么影响，有什么互动吗？
我发现法国就是文化呢，他们对时事尤其像现在在香港发生的 Umbrella Revolution 呢，非常的敏感。在很多次的访谈当中，他们都会希望我们跟对于现在香港发生的时事，或者是之前台湾发生的太阳花学运，做出一个连结。法国他们对于时事、对全球的这个关心，然后他们如何把这些事情不同的 connection 把它连接起来，然后把亚洲跟法国在这个一些我觉得很细微的地方，他把它连接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我有特别感受到。
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兰西万象节目由罗拉主持编辑，感谢李一维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君恋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不久前在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崩和暴风雪造成40多人不幸遇难，让尼泊尔的登山体育受到了重挫，请听罗拉的详细介绍，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
体坛动向，
各位听众，周日10月20日，尼泊尔官方表示又最新营救出34名登山者，他们上周二在5000米的高山上被突然刮起的暴风雪围困，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来自19个国家的43人在此次暴风雪和雪崩中死亡，这也是尼泊尔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灾难，对该国的登山体运动无疑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尼泊尔官方营救人员表示，又最新营救出来34人，另外还找到了12具尸体。紧急营救攀登安纳普纳尔环线的登山者的工作周一结束。上周二，多年不遇的特大暴风雪突然向喜马拉雅山的安纳普纳尔山脉袭来，该环线登山路海拔5000米，据目击者说，在短短的12个小时内降雪将近2米。一位被营救下来的登山者表示，突然刮起的大风和大雪让我什么都看不见，积雪一直埋到我的腰，让我走不动， 也脱离了一起登山的队友。幸好一位当地的尼泊尔人看见了我，拉着我让我得救。尼泊尔官方表示，由于大雪袭击，躲避在山腰上登山休息的小木屋子里的人得救，但是那些试图在风暴中下山的人遇难，他们在风暴和雪崩中丧生。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登山者被困。尼泊尔动用了军队的直升飞机，军人与搜索队一起展开了超过六天的紧急营救工作。直升飞机紧急搜索营救登山者的行动已经结束。从周一开始，搜寻工作以寻找被埋在雪下的尸体为主，另外还加强与被困在更高峰的幸存者取得联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85人被救，他们是登山者、当地的向导和搬运工，其中有180名外国人，另外已经有43人死亡，包括有来自19个国家的登山爱好者，有日本、印度、加拿大和波兰等国。被营救下来的幸存登山者，他们的手脚身体有不同程度的冻伤，已经在医院得到了治疗。另外还有八名被营救下来的法国登山者将在近日返国。其实每年的十月份，由于天气好，也是从尼泊尔方面攀登喜马拉雅山的旺季，有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爱好者聚集尼泊尔。当地的尼泊尔人也暂时放下了农活，在一两个月内成为临时向导或者搬运工，带领登山者攀登高峰，欣赏高海拔的美景。但是今年尼泊尔遭受意外风暴袭击，出现了众多的死亡事故，无疑对2014年的尼泊尔登山旅游业造成重大打击。早在今年4月，在珠穆朗玛峰攀登圣母峰时发生了一起雪崩，造成了16名当地尼泊尔夏尔巴人向导死亡。由于尼泊尔政府赔偿有限，引起死难者家属不满，该起事故几乎让春季的尼泊尔境内的登山活动陷入瘫痪。另外，再次发生的此次高达43人的死亡事故，也是尼泊尔登山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灾难。虽然尼泊尔当地的气象局已经预测上周二晚到周三的这场暴风雪，但是许多登山者并不知道天气转坏的情况。他们按照计划攀登喜马拉雅山的安娜普纳尔山峰，这条热门的登山路线。当地登山向导协会表示，并没有收到任何关于风暴的预报消息。对此，尼泊尔总理已经表示将设置暴风雪警报系统。各位听众，今天的体坛动向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阿赫诺的技术合作。本次的体坛动向节目是尼泊尔登山体育运动再次受到挫折，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共第十八届四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确定依法治国为会议的主调，会议将于23号闭幕。虽然北京对香港的战中十分不满，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北京不急于匆忙解决。香港战中组织对与政府对话的前景不抱乐观的态度。欧盟证实决定与中国在电信领域结束贸易争端。中国在新疆地区开始实施户籍管理改革。又有一名中国工人在苏丹的油田被蒙面的武装分子绑架。日本两名女部长因为受到不同的指控而引咎辞职。安倍晋三的内阁备受打击。德国情报调查证实，马航 MH17 号班机在遭到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分裂武装分子的导弹击毁后坠毁。美国寻求东南亚的进一步支持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武装。美国向叙利亚科巴尼地区库尔德反对派武装空投武器，可能引发土耳其的不满。这里是巴黎，感谢您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为您主持，感谢阿诺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听众朋友，在音乐声中，我们要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明天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中文网页网址是 www.chinese.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至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